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回忆录的第五段啊。我们每一次呢是30分钟，那么这个一段段讲，那么从春节开始，我今年呢2023年就讲到今天是第五段。那么前面五段呢，事实上真是讲到我自己的、还没有啊，基本上讲的第一段是讲我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节目，第二段呢就是讲我做这个回忆录呢有些什么参考的这个范本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模范。那么第三段呢，第四段呢，就讲我的祖父啊，大概是那个经历。那些经历呢，事实上也都是从一些记载，从文献上，那个有些呢还要查资料，所以那部分呢，我并不确定啊，就是说到底那些东西是不是真正完全就是那样正确呢？我不太知道啊，可能就是有些是以讹传讹，有些可能是正确的，都不知道。但是作为一个对于民国初年的史料来说呢，我还是觉得很值得把这些内容呢把它写下来，作为回忆录的一个部分吧。因为并且这个祖父呢，从1949年离开了广州去了香港啊，后来呢就没有回来。他去世是在台湾去世的啊，我3-4年前还去过台北啊，去拜祭过他。他的那个骨灰呢还放在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寺院里面啊。那个祖父1969年去世的，在台湾。那我没有再见到他，并且他去世的消息我在大陆呢也不知道啊。那个就是祖父呢，我们就暂告一段。那个祖父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我估计影响不大，除了他创造的那个我童年的生活，在广州联信路81号做了一栋房子，我在那里出生成长，度过了童年，在一个比较优渥的环境里面生活啊，并且呢屋里经常有咖啡的香味啊，经常有蛋糕，有饼干啊，有这些比较好的生活，那个对我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加上父亲在那个时候跟祖父住在一起，也听音乐，那对我呢也是有影响，但除此以外呢影响不大。不过呢后来呢，据很多人说呢，我的性格上有些祖父的东西，比方说我这个人对人非常慷慨，我喜欢请客吃饭啊。大家如果有跟我接触过的人知道，每一次到哪去吃饭，这个我抢着买单的肯定是我啊。并且呢我也喜欢有很多的朋友聚在一起，我自己呢吃的不多，但是看见大家呢如果吃得很开心，我呢就很开心。因为我父亲不是这个性格，父亲这个人呢一辈子呢都处在各种不同的这个政治运动里面，他手头没有那个闲钱，那么也没有办法呢好像能够非常这个乐施行善啊。母亲呢在很贫穷的时候也愿意给叫花子钱的，我父亲大概不会啊，那点大概很不像。所以我母亲后来回忆啊，就说我的性格里面这个比较慷慨，非常乐于助人，这一点是跨代遗传，也就是我遗传身上的更多的东西是我祖父的东西。那这一点我不知道啊，因为没有见过祖父的，但是听很多朋友都说你祖父那个人呢非常的慷慨，也非常乐于助人。那这一点呢我大概可以确实祖父的影响吧。不过从一个人很愿意把一些事情做起来，像他把广东省立工业大学工业专科学校，就是华工的前身，他从1946年把它从零把它建立起来。那在早年在湘琴大学的机械系啊，他也是把它建立起来。那从这一些的方面呢，我估计我有他的遗传，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很愿意把一些很复杂很大的学术性的工作把它组织起来。那么早些年在汕头大学啊，这个和靳代强先生一起组建了这个设计的专业啊，那个叫做长江设计与艺术学院啊。那么最近这个3-4年在上海科技大学组建了这个创意与艺术学院啊，我作为一个副院长，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祖父身上的影子。那么到底是不是呢？我反正已经回忆了他，那我呢就不多说了。那么今天呢就要讲讲我的父亲了，因为父亲对我的影响那就不是一点点了，就是我的身上恐怕有太多父亲的影响的影子啊。父亲叫王义平啊，这个王义平呢是1919年出生的，他呢这真是没有看到21世纪，他是1999年去世的，也就是说他这个80岁吧，啊，就是09年，1919年出生，就1999年去世，就刚刚呢就是一个世纪了，没有他没有80年了，没有能够见到这个21世纪。他生前呢也说我非常想见见21世纪，没有见到啊，有点遗憾。那个他晚年呢也非常痛苦，因为他是那个肺病啊，肺病去世的啊，这个肺气肿啊，喘气很厉害。大家知道那种反正是这个肺气肿这类的毛病呢，他最后呢那个他不是窒息而死的，就没这个肺啊抽不上气了。所以他晚年的那几年经常很辛苦啊。他最后的一年我人呢还在美国，那个放假的时候我一定回来看他。那看他的时候呢，他经常的这个嘴唇呢都发紫啊，这氧气不够，所以家里呢永远都有一罐氧气在等着他。后来他还是没有撑下去啊，这个讲到父亲。但是呢除了那一段以外，我跟父亲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是影响很多。不过有一点呢，我跟我父亲非常不同的就是，父亲呢是学音乐的，我呢是学了艺术，这个路呢不太一样，当然不能说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还是很不一样。音乐呢是一个其实是音乐是一门科学，因为音啊你里面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啊，有大量的规律性的东西。我看父亲早年给学生去讲那个和声啊，这个辅调啊，这个配器啊，这个赋格啊，加农啊，这些学问都很深。因为它是这个，其实音乐呢它有一部分数学的成分，它是因为这个频率规律的这个振动的这个科学。那么学音乐，音乐乐理好的人，特别像我父亲这种大家，能够写交响乐，写非常复杂的，他对音乐科学呢应该是理解很深的。这一点呢和艺术呢不太一样啊。我呢年轻的时候学的艺术呢都还是写实的东西，那对于技法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也就是说一定要做得比较扎实啊等等这些。到后来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标准啊，大家可以随便做。所以呢我们说从印象派的时候还有很多科学，到了野兽派，到了立体主义，更多的是感觉。所以呢艺术呢可是一个比较松的东西。不过我呢选择了跟艺术有关但又不完全是艺术的一个学科，那就是设计啊，工业设计，工业产品设计，慢慢又扩展到平面设计，慢慢又扩展到这个建筑设计啊。那个呢还是理性的成分比较多，那个更多是在历史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这个演绎。但是怎么说，我和父亲呢都是在艺术的道路上，那如果这个放开来说，我们都是艺术家，这点呢倒没有错的。我的父亲呢这个学音乐呢，这里必须说一说，他没有在科班待过，但是他比科班呢恐怕还要科班。我们这个情况啊，我在这里呢特别要插一段，就讲讲中国的这个艺术教育、音乐教育。事实上呢它是有一些非常短暂的，因为中国的艺术教育、音乐教育都是20世纪才产生的。就以这个美术来说，美术在中国最早办美术学校的都到1912年，那个时候是好像是那个刘海粟啊，刘海粟也没有读过书。那么当时他在上海的一个画叫图画社吧，就是给那些背景啊画大背景的那种地方，在那里学当学徒。那感觉到呢这个的确要需要有一个美术学校，所以当时的刘海粟呢就从好像是无锡的老家，他父亲给了他几百块光洋， 他在上海呢就找了一些人啊，这个像张绿光啊等等这些人，就一起在上海办了一个上海的美术学校，就上海美专。这个呢就算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学院，但这个学院呢从建成它都没有一个规则，它不是学院派的衍生物，它自己搞的，慢慢慢慢的才走上正轨。而刘海粟他本人呢，他也不是科班，他也不太懂，他是成了名以后，他自己呢再到这个欧洲去游历，凭他的悟性了解到美术，所以呢这个不是科班的。那中国的真正的科班的美术学校呢，这个是在二十年代各个地方呢都有一些留学回来的人在中国建立这个美术学校。那这个我们讲美术的这个起源，那个比较早的有几家，比方说从法国回来了有几个人，像颜文良啊，颜文良呢就在苏州建立了苏州美专啊，这是比较早的。唐一和啊，在武昌建立的武昌艺专啊，就是我舅舅周令钊后来去读的那个学校，所以周令钊呢是唐一和的学生。那个这样呢，就各地都有美专，好像在北京呢也办了北京的艺专啊。现在中央美术学院说它有百年的校史，那个开头呢就应该是算在这个北平艺专的这个基础上，也就是20年代。20年代北伐以后啊，这个国民政府啊从北京搬到南京，所以呢北京呢就改了名字叫北平，所以呢叫北平艺专，那也算是最早的第一批艺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到中国的艺专的话呢，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些吧。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估计就是杭州的这个国立艺专啊，那是因为那个是由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的部长啊蔡元培他提出来要建立一个艺术学院啊，那个就建立了两个，一个呢就是杭州的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我们叫中国美术学院吧，在杭州啊，原来叫做浙江美术学院。那个学院的故事很多，我们后来会讲的。那个算是中国比较早的，当时找到的是法国留学回来的林风眠先生当校长，那个是比较早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南京的大学当时叫中央大学，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呢就办了一个美术系啊，美术系的系主任呢就是法国回来的徐悲鸿。那么所以呢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是这个南京的中央大学的美术系啊，一个呢就是杭州的这个国立艺专啊，这两个这就算是科班的，因为他们都是留法国回来办的。这个跟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呢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他们比较知道。其实严格来讲呢，真正进过法国的法兰西高等艺术学院那个回来的就林风眠一个人，因为这个徐悲鸿呢没有进到这个伊钩布扎，也就是没有进到的这个法国的正宗的美术学院，他是在一个画室里面学的，但是他倒是反而正正宗宗的把法国法兰西艺术派呢把他学到这个手上了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艺专的这个情况，这都是美术的学校。那么我呢这个要用一点这个例子啊，因为来讲这个音乐学院，我首先要讲就是我父亲跟这个国内的早期的20年代的音乐学院呢没有关系，他呢没有介入到任何一个音乐学院。我呢在这里呢是要特别讲几个，一个呢就是最早的这个中国的音乐学院是哪一家呢，就是萧友梅，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萧友梅，他呢建立了这个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个当时叫做音专。这个国立音乐学校在哪呢，是上海，所以最早的这个音乐学院呢是在上海的。1929年的9月份萧友梅开了这个学校，1930年到1937年呢当这个教务主任呢就是黄赐啊，赐就自己的赐，黄赐呢就是当时最早的教育家。黄赐呢 他是教两门课，一个是教作曲理论，另外一个是教音乐史。黄自萧友梅呢是第一代，萧友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在日本完整的学完了西洋美术的这么一个人。萧友梅去日本早，1901年去日本，他呢是在东京的这个音乐学院啊，在东京大学旁边，现在音乐学院还在那个地方。东京音乐学院呢，他本来是学两个，他的本科是钢琴，他的副科呢是声乐。然后呢，他在东京大学，就当时叫帝国大学，学习呢这个教育啊。我祖父也是东京帝大的，我祖父在东京大学机械啊，那是另外一条线，我前面讲过。那么但是萧友梅呢后来得到一个机会深造，他读得挺慢的，01年到了日本学了钢琴，他的副科是什么呢？副科是声乐，萧友梅。但是1913年呢他到德国再继续深造这个音乐，那德国的音乐呢是应该说是古典音乐的起源的地方，意大利和德国。他到德国呢就读了大概有几年，在德国呢他拿到音乐博士的学位。萧友梅呢就算是属于那个学的学位最高的。回来以后呢就建立了1929年的这个叫做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那我们把它叫做上海音专。那么跟他一起在上海音专工作的就是黄自。黄自的背景呢就不太一样，1916年他在北京的清华学校，大家知道清华学校当年是准备留美的预备学校，那早年不叫清华大学，叫清华学校。那么在那个时候，在清华学院的时候，他就接触到西洋的音乐。1928年他在清华学校毕业，那么这样呢就到外国去留学，留美啊。这个黄自他在耶鲁大学的音乐学院，在那个地方呢就学习西洋音乐理论和作曲。黄自呢是真正的科班的出生。1935年呢这个黄自呢还搞了一个交响乐团。黄自我就说29年回来帮这个萧友梅上海音专呢当教务长，并且呢教作曲和教音乐史，因为他有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背景。那么回来以后呢，他呢还在1935年创立了一个第一个华人的全华人的上海管弦乐团，叫做上海管弦乐团。这个呢应该说就是最早最早的中国的这个交响乐团。那我为什么说第一个华人的呢？因为在这个华人交响乐团的以前呢，还有一个这个非常纯粹的上海交响乐团，但是呢外国人比较多，那个在上海的租界。租界呢这个有一个叫工部局交响乐团，那工部局交响乐团后来的人呢逐步的到了他的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就上海管弦乐团 Orchestra，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点时间开始讲我的回忆录的第五段啊。这个第五段呢主要是讲我父亲的音乐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用点时间讲讲中国的音乐教育的最早的一段时期。那么我们讲到中国的第一个音乐学院呢，它的时间呢比中国的美术学院要晚。那第一个中国美术学院是刘海粟在上海办的上海美专，那么而中国的第一个音乐学院呢是1929年萧友梅黄自在上海办的这个上海美专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留洋的，其中的萧友梅呢留日，这个黄自呢是留美的，都是扎扎实实的，并且呢萧友梅呢他是有这个德国的音乐博士的学位的。那么上海管弦乐团呢这个他们呢就做了很多工作呀，并且呢他们在上海音专培养了中国的第一代的音乐家，那有很多人是在上海音专毕业的。我举几个名字啊，一个贺鲁丁啊，大家平时一听听到这个春节序曲，那个就是贺鲁丁做的，上海音专毕业的。丁善德，那大家也应该记得。第三个呢朱英啊，这个很多人不太知道。江定先大概应该很清楚，就原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这个负责人，那个是中国的交响配器法的重要的 这个专家江定先和我父亲王一平呢，就一北一南，可能是中国最早年的这个官交响配器法，就是我们叫做 orchestration 的最重要的两个老师，江定先也是在那个地方毕业的，还有刘雪安呐、等等这些人，这个上海音乐学院就这么一个，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讲到的这个音乐学院。那么第二个的我们要讲的这个音乐学院呢，这个是国立音乐学院。这个国立音乐学院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呢，这个是在北京办的。这个人是谁呢？叫杨仲子。那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上海音专，杨仲子呢是非常重要的。杨仲子呢是欧洲学音乐毕业的，他呢开始呢在法国学化工，1901年在法国呢学化学的化学工程啊，这个我们 chemical engineering， 自学音乐和自己练钢琴。1910年呢在这个法国这个毕业，他呢是在图卢兹大学 University de Toulouse， 在图卢兹大学毕业的。那么后来呢他已经拿到了化学工程师的这个 license， 但是呢他不满足，他还是呢非常希望能够把音乐学好，所以呢他就考到瑞士的日内瓦音乐学院啊，在日内瓦音乐学院呢去主修钢琴和音乐理论。那么在日内瓦呢读了很多年，读到1918年他就回国。那么当时蔡元培当了教育部的部长，蔡元培呢就提出了这个以美育代宗教，就是中国原来宗教嘛，这个儒教啊、佛教啊、道教啊、儒道释，蔡元培就说现在我们用美育来代替宗教，提出这个呼喊。他呢就想办法，他就在北京，他先进了北京大学杨仲子，努力搞音乐教育。那么并且呢在1920年他和上海的萧友梅一起呢就主持这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1932年他担任北平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北平的这个艺术教育音乐教育的一个主要人，就是杨仲子。这是第二个啊，第一条线上海的萧友梅，第二线杨仲子在北平啊，在北京女子师范啊，在里面呢组织了这个音乐系。他后来到了重庆，40年到重庆，在重庆呢成立这个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我父亲当时在国立音乐学院教书，那么这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我们讲中国的音乐教育呢，我们要讲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叫吴伯超。吴伯超是一个我们音乐界很多老人家非常尊重的一个人，吴伯超。吴伯超呢从小呢在中国学民乐啊，这个民乐二胡啊唢呐呢这些东西。1922年呢他就进入北京大学的音乐传习所啊，是一个音乐培训班，在北京大学。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学是谁在那负责呢？就是上面讲的杨仲子嘛，因为杨仲子在北大促进音乐教育。所以呢他跟了很多人，他最主要是跟刘天华啊，我们大家知道中国一个拉二胡的非常重要的人刘天华。那么然后呢就很多人呢都是刘天华的旗下的弟子。那么他学两样主要的乐器，一个学琵琶，一个学二胡，我们讲吴伯超。1927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以后，他呢就被请到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也就是上海的音专，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萧友梅的学校，去那个地方去教书。那么教了一下他觉得呢不太合适，自己的这个西乐的理论不够，然后呢他就到欧洲去了。1931年到欧洲，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所音乐学院和这个比利时的皇家音乐学院在那里学习音乐，主要说学这个理论作曲和学指挥。1936年学成回国，还是回到上海，到了萧友梅的国立音专，在那个地方呢就教书。抗战期间他呢也到了这个重庆担任这个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所以呢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呢两个人，一个呢就是杨仲子，一个呢就是吴伯超，这两个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就是一条这个正路了啊，这就是，所以在中国要学音乐的基本上都是这一路。我的父亲王一平呢，他恰恰就没有走这条路，他是一个自学的，但是他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苗红根正，就是法国本培养出来的最扎实的这一个作曲家，一个指挥家啊，这个叫郑志升。结果他跟了郑志升呢好多年，所以呢他可以说从郑志升那里完全言传身教，就把法国的这套学了，并且呢他学的跟郑志升学呢就直接就学了这个印象派啊，印象派的东西。所以呢他在音乐思想上呢没有进中国的这几家就北平的这个音乐学校，就是女子师范的上海的音专，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所刘天华的那个，他都没有参加，他直接就在中山大学的医学院就跟了这个郑志升，那然后呢就走了一条路。所以呢他算是一个，要是讲他的学科学位来说，他的学位呢就不高，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任何音乐的学位，但是呢他的音乐的造诣呢就非常高。我这个下面呢我就讲讲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呢这个他早年呢他在学校里学音乐，他的学校叫广雅中学，那广州呢这个最重要的平民学校。广州有三个学校呢是教会学校啊，我们知道这个广州凡是培字头的，培养的培，培正培道，这些都是教会中学。教会中学教育呢是肯定很好，那个贵啊，比较贵。那个平民中学呢，广雅是第一名的。广雅中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啊。广雅中学呢，当时是图书馆特别大，并且呢，广雅中学呢，这个也呢，这个有足够的这个当时广东这个政府啊给的这个拨款啊，就是组建了自己的管乐队。那个当时这个中国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学，就是初中到高中的中学，就湖北两个，一个叫自强学堂，湖北的，第二个呢两湖书院啊，两湖书院后来结果我父亲在那里过了一生，就是现在的武汉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原来叫两湖书院。第三个呢叫上海的海洋公学，那上海也有一家。第四个就是广州的广亚中学啊，广亚学堂，这样的是四大，那就是湖北的自强学堂、两湖书院、上海的南洋公学，还有这个广州的广亚书院。我父亲呢就广亚书院，这广亚书院读书呢，它原因很简单，就是近，他家在西村，西村到广亚呢没多远，并且当时没有什么公路，就是河岔，当时珠江的水呢可以流进来的，所以我父亲的几兄弟呢每个人都是会划船，我父亲的划船划得非常好，就是那种广州的船是一只桨啊，不是那种双桨的，是一只桨，摇摇摆摆的就到学校去。我父亲这个划船的技术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比较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在武昌东湖，那个我们从武汉大学这边这个叫了一个这个三板就到东湖的客舍去，结果呢我父亲一时心痒，就跟那个船家说你别划我来划，拿一只单桨就把船划过去，那船家说你这划得这么好啊，父亲说这童子功了，那真是童子功。他呢学音乐呢就起于这个广雅中学，广雅中学呢他进广雅以前喜欢口琴，我父亲呢喜欢吹口琴，那口琴呢都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了，你看香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人这个黄沾也是口琴吹得非常好的，但是口琴这个东西嘛，这个西部的牛仔大概吹一吹，那个是没有，不是个正式的这个乐器。所以进了广雅中学以后呢，他就参加了广雅中学的这个乐队啊。广雅中学的乐队呢是一个 band 呢就是管乐队，他在里面呢就指定让他吹 clarinet， 也就是黑管啊，就是单簧管。所以呢他在广雅中学你看读多长的书，从初中到高中那么长的时间都在广雅，他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娴熟的管乐手，并且呢由于黑管的这个键盘的这个指法和其他的比较容易通，他呢后来会吹很多的东西，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会单簧管也能够会一点双簧管，他能够吹巴松也就是大管，后来呢我发觉他会吹那个 tuba 就是大号，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要演出这个革命样板戏，那需要有一个交响乐队。那么当时这个武汉市没有人会吹突吧，就发觉关在牛棚里的我的父亲会吹这个大号，就把他拉去了，让他穿件军装上台，那个演奏完了再回牛棚，大概就这样。所以我知道他的键盘方面他所会很多的。那这个呢，广雅中学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基础了。当然这个呢是刚刚的开始。广雅是一个氛围很好的学校，图书馆够大，同学够多，他在广雅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好的，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和大家讲我的父亲王一平。